书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读到第九节，第八节读到第九节，彼得前书第五章八节到九节。
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
这里告诉我们，彼得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是说要我们谨守警醒。第八节，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魔鬼要寻找可吞吃的人，是这批人是什么人？这里特别要我们要谨守，要警醒。那么他要吞吃的是什么人？而且第九节告诉我们，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我们要抵挡他，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好，现在呢，我们读到这里，我们还要继续读一点，往后面翻，读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
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
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我们是属神的，那是指的基督徒。只有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以后，你成为基督徒，你就是属于神了。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从黑暗的权势下把我们拯救出来，进到爱子的国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有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子了。所以我们已经脱离了黑暗的权势，那就不在恶者的手下。全世界在恶者的手下，那就是说没有信主耶稣的人是在撒旦的手下，这个要把它分清楚。所以我们家里还有没有信主的人，那他们就在撒旦的手下。为什么我们要为他祷告呢？求主救他们。如果他们得救了，他们就不在撒旦的手下了，他就迁到爱子的国里了。好，那么这里还有一节圣经我们也可以读，就是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二节到十三节。或者读到十二节，读到十四节吧，多读一节。十二节到十四节，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二节到十四节。
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 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
那你告诉我们，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就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下迁到爱子的国里，也就是刚刚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五章那里告诉我们，我们是属神的，没有迁到爱子国里的都是在黑暗的权势下，那就是在恶者的手下，恶者就是指着撒旦来讲。所以今天彼得前书第五章，你们的仇敌魔鬼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那些没有信主耶稣的人已经在他的手下了，是属于他的了，他就没有必要去对这些人寻找那可吞吃的人。所以这里寻找可吞吃的人就是指着基督徒，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撒旦对基督徒他还可以来寻找我们，寻找基督徒中间可吞吃的人。那么撒旦用什么手段来寻找我们呢？这里有我们可以读两处的圣经。第一处的圣经就请你要读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节。要读到十一节，启示录十二章十节读到十一节。
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
这里告诉我们，撒旦他有一个工作的方式，就是控告我们，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第一个是控告，在神的面前他就是控告。那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那是他在做什么呢？那就请你来读，往前面翻一点，我们来读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十三节，我读到十四节吧，十三节读到十四节。
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好，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撒旦的工作对我们来讲就是要试探我们。你们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他受浸以后第四章，撒旦就是魔鬼就来试探主耶稣。所以今天撒旦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是试探，在神的面前他就要来控告就要控告。 那么撒旦怎么来试探我们呢？他用什么来试探我们？圣经里告诉我们，第一个就是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那请你要读一处圣经，请你读约翰福音。14:30，约翰福音14:30。
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
撒旦是世界的王，这个世界的王，他就会用世界上的事情来试探我们。他要试探我们，一个方面就是用世界上的事情来试探我们。世界上的事情有哪一些事情呢？那也要请你再读一处圣经，约翰一书2:1。15，要读到17。约翰一书2:15-17。约翰一书2:15-17。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他会用世界上的事情来试探我们。试探世界上的事情哪一些呢？这里就讲了16，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情欲那个字就是愿望，肉体的情欲，下面还有眼目的情欲，最后还有一个就是今生的骄傲，他都会拿这些世界上的事情来吸引我们。眼目的情欲，那是看起来好看啊。所以，最近听说这个韩国，他们是最喜欢，整容的，好吧？好多人最后把容整了多少次就完了，比原来还差了，好不好？那整容，这是眼目的情欲，好不好？我们穿衣服也有眼目的情欲啊，有没有？玩手机也有眼目的情欲啊，有没有啊？你控制得了吗？好了，这是由世界来试探我们，我们胜不过这个试探，那弟兄姊妹，那你这个就是寻找可吞吃的人，你胜不过这个世界，你就成了一个可吞吃的人。这是撒旦第一个，就是用世界上来试探我们。另外一处我们也可以再读一点，就是罗马书13。罗马书13。我们从11读到14，11读到14。
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 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这里有一句话，为肉体安排去放纵什么私欲。我记得我在香港的时候，每一年到了九月份，这个大闸蟹就出来了。那么香港有的餐厅就做得非常好吃，那么有的基督徒就要去排队了，一排队就是几个钟头啊，排队等候吃一个大闸蟹，值不值得？这是满足嘴巴的情欲，好不好？这是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如果你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那你就是给魔鬼一个，你是一个他寻找的人，好不好？可吞吃的人，就吃了这么一个人。所以基督徒这里就提醒我们，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行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就是穿上主耶稣基督。撒旦的试探，你有一个最好的办法来抵挡他，就是穿上主耶稣基督。穿上主耶稣基督，他就没有办法来影响你了。你的朋友请你去醉酒，我们来喝喝酒吧，我们来打打麻将吧，好吧，好了，在这个时候，你就靠主耶稣把这些都给他拒绝了，好不好？我就拒绝了。好，如果你要凭自己，你没有办法能够拒绝，你胜不过这一切。那么今天基督徒能够胜过，就是我们里面有圣灵住在里面，我们外面有这一本圣经，主的话。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他就不会犯罪啊。这个也请你读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六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六节，
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
好了，这里你住在他里面就不犯罪，所以一个基督徒，你要天天住在主里面。好，请你讲。
他问的，不是我问的。
好，
就是那比如说要去吃大闸蟹之前，先跟主祷告
吗？你说什么？
吃大闸蟹之前，先和主祷告。
好，对，应该。不但吃大闸蟹，很多吸引我们的东西，你都可以去吃，都可以很吸引。吃的东西啊，太多。我们温哥华也有啊，好不好？那么你在吃这些东西，人家给你宣传这个吃了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好处，你应该祷告，先祷告主啊，我该不该去？
但是如果我祷告了以后，然后也没有听到说能去和不能去，然后就去了，那就后悔。
好了，那么现在我们祷告，基督徒祷告以后，有圣经里就告诉我们一种情况。就是主就给你有话，啊，这个是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就在住在里面。另外一个就是平安不平安的感觉，是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主耶稣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那可不可以理解为，比如说我祷告了，然后 后心里挺平安的，我就可以去吃。
嗯，对，如果你祷告了，你就要看你向主怎么祷告的。我要吃这个大闸蟹的目的在哪里？是满足我什么？
好吃。
啊，满足肉体的什么
情
欲？如果神就会把罗马书十三章最后一句话就告诉你，这个时候你知道可能不要去了，好不好？啊，
那他要是没有给我，
谁没有给你？
神没有告诉我。
啊，神没有告诉你，你可以去试。如果你跟主说，你说主啊，你没有话给我，我里头又觉得平安，那我今天就去排队吧。
啊，可以。
排几个钟头的队，好不好？你在排队的时候做什么？啊，有的基督徒在排队的时候，神就责备他了。你怎么不拿本圣经来读啊？好不好？
如果要是不排队，那个。
好。现在就是说了。
原则上来讲，是不是说一点都不能吃大闸蟹，一点都不能吃？
那么，刚刚我们读的罗马书十三章的最后一句话，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什么私欲，这就是很清楚的话了，好不好？
那是不是一口都不能吃？
啊，不是大闸蟹，我是举这个例，不是说大闸蟹不可以吃，你可以吃，你自己买来在家里做一样的吧，对不对？何必你一定到那里去吃那个味道呢？
就不能跟世界混在一起？
哎，对，好不好？这个都是属于世界的东西了，好不好？我们不要跟着世界走。那你看，有的时候世界有一个潮流，就是那个头发要是什么样子，对不对？你看到现在很多青年的头发都变了，周围都是光的，就是上面一方。好不好？好了，这个就是世界的潮流来了。那基督徒我们是不是跟着世界的潮流走？不跟着世界潮流走，好不好？我们里面只有一个，就是我在神的面前，圣经的都有啊。我应该是做一个正派的人，好不好？我应该是光啊，人家看见我有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神啊。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应该给人不同的。但是你知道撒旦是遍地游行寻找什么可吞吃的人，他一定会来试探我们。在试探的里面，你有没有先向主住在主里面，先向主祷告？如果你不向主祷告，你随着撒旦的试探去，后果就危险了。你记得我们的主导文里面有几句话，不叫我遇见什么试探，救我脱离什么凶恶。好了，你不抵挡试探，可能凶恶的事情就在后面发生了。你要去吗？好，最后也许连命都没有了，好吧？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所以很多事情我在做的时候，我里面不平安，我一定要先祷告。而且如果实在不平安，我宁肯等候，我不要跟着别人一样去做，啊，不受这个世界的影响，否则最后，啊，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啊，因此这是撒旦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对我们基督徒用试探的办法。试探是用什么？用世界的东西来试探我们，引诱我们。还有就是罗马书十三章最后一句话，好不好？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啊，这个就是撒旦的做法。另外，在我们的信仰上，撒旦也会利用一些 传道人错误的教导把我们领错了道路。你们记得在启示录里面第二章那里有一个教会叫别加摩教会，这边别加摩教会里面有什么撒旦的什么座位，好不好？他有撒旦的座位啊，这个我们要非常小心了，他会把你引错。或者我们来读一读吧，启示录第二章，十二节，啊，读到十三节好了。
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
你看这个教会是有撒旦的座位，看到没有？撒旦的座位，那就是有撒旦的工作在里头啊！所以我们现在千万不要说一些基督徒团体里面他的教训里面他讲的东西里面有好多错误，我们分辨不出来，这要非常小心。我们一定要用圣经的真理把它来分清楚，否则我们就会走错道路啊，走错道路。所以我们星期六的那个聚会，这个马上来的星期六还有一次以弗所书，以后我们就连续要讲好多次，就是关于圣经真理的问题，要把它辨明，把那些错误的东西要把它除掉，啊，除掉那些错误的东西。这是第一个，撒旦的工作就是试探我们，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如果接受了他的试探，最后那就是不叫我们遇见凶恶，那可能凶恶的事情就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啊。特别是青年人特别要小心，好不好？还有一个就是控告，撒旦在神的面前会控告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在我们里面控告我们，使我们对神失去信心，好不好？他控告的目的就是使我们失去信心，这个要特别小心了。他控告，什么叫做控告呢？那就是说他到神的面前，你们记得圣经里有一卷书叫做约伯记，他就是控告约伯啊，好不好？他在神面前控告约伯，神啊，你还说约伯这个人不错，好不好？那是因为你保守他，你不保守他，他就说你如果不保守他，他哪里今天能够有这么好的生活？约伯记，他就控告。控告的时候，神就告诉他，那就是，对于约伯来讲，神就说，你不要伤害他的生命。控告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失去信心，这是控告的目的，要使我们对神失去信心。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好像神没有听，好像我的环境又出了什么事情，我对神还有没有这个信心？上个主日我们在这里交通，圣地姊妹在这里做她的见证，我们也读了很多圣经，其中就是说到 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的头发神都数过了，神都数过了。因此在信心上，我们基督徒一点不要失去信心。头发这么小的事情神都数过，神都要管，那你临到你身上的这些事情神就不管吗？神一定要管啊，神一定要管。
那撒旦不会把神赶，神不会把撒旦赶出去，为什么让他在？
好好好好，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很多问题人都问了、
啊、
这个撒旦现在还在引诱，最好把撒旦一下把他的赶走了，或者关到无底坑里了，好不好？那就好了。那我们也来读一处圣经吧，我们来读启示录。好，启示录，我们来读第二十章。第十节，二十章第十节，
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
好了，魔鬼是要被扔到火湖里，但是什么时候扔到火湖里？要到启示录的第二十章，就是现在时候没有到，还没有到。魔鬼知道他的后果，他知道了，好不好？他早就知道了，所以现在他就要迷惑很多的人，好不好？那么基督徒能不能够不受他的迷惑呢？刚刚我们已经说了，住在主里面的就不会犯罪了。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里面有神的生命，我们每个基督徒里面有圣灵住在里头，圣灵会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就是你愿不愿意听，好不好？你愿意听，你就能够胜过撒旦。所以今天我们教会在地上有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神就要天上执政掌权的要知道神百般的智慧啊，这个我们来读读以弗所书。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九节读到十一节，
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
就是今天撒旦还没有关在无底坑里面，硫磺火湖里面，那么今天神就要借助教会，好不好？在地上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今天就是撒旦来试探，神就看这里就有一批人是撒旦没有办法试探的，好不好？世界没有办法来吸引他们，世界的东西没有办法吸引他们，肉体的情欲没有办法吸引他们啊！所以加拉太书第五章，16-17节，加拉太书第五章16-17节，加拉太书第五章，
情欲
情欲要读成肉体。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肉体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好了，今天的教会或者每个基督徒都是顺着圣灵而行，肉体不起作用了，好不好？所以罗马书十三章那个是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种事情就没有了，好不好？因为他都是顺着什么圣灵而行。今天主耶稣或者神就是要借着教会，让天上执政掌权的能够看见神的智慧，就是有一批人是神所得着的，这一批人就是教会，他们能够胜过撒旦，好不好？能够胜过撒旦的试探，虽然撒旦在这里试探他们，他们不会受他的试探，不受他的影响。那么我们今天怎么能够不受他的影响？那就是住在主里面，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好不好？好，请讲。
就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是指谁呀？
啊，那就指着天使了。现在在天上执政掌权的指着天使了，好不好？啊，你在读启示录，天使还要管风，天使还要管火，好不好？天使都要管。好，我想我今天要和弟兄姊妹交通，就是要注意一个撒旦的问题，撒旦的试探和控告。但是我们今天已经脱离了黑暗的权势，进到爱子的国里，今天我们里面已经有圣灵住进来，有神的生命，我们完全可以胜过他。所以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是世界的东西，我们可以不受它的影响。这个教会就叫做荣耀的教会，好不好？神所要得到的一个荣耀的教会。那也是最近我们星期六专门说到以弗所说第五章，要用水借着话把教会洗净，好不好？好，我想我今天交通在这里啊，请讲。
对，刚才启示录那边，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那假先知包不包括就节制信主
啊？
假先知，
好好啊。现在我们来说说假先知。好，那要请你先读启示录的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十九节读到二十一节，十九节读到二十一节。
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的军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地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
这里就是两个，你看他们两个都活活的，所以那个天使那个假先知啊只是一个人，好不好啊？那么假先知是哪一个人呢？这也要请你读启示录的十三章。启示录十三章，我们先读第一节啊，我们从第一节读到，哇，这个可能来不来得及，要多读一点。 我要读到把这一章读完，好不好？那请你读完，可能来得及，还有十多分钟。
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戴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的兽面前能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兽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
这一章圣经启示录所预言，就说有两个兽要出来，第一个兽是从海中上来的，这个兽要统治世界42个月，全地的人都要拜他。啊，这是这个兽，42个月就是3年半，就是最后的大灾难，就是他来主道的。那么另外一个兽，就是从地中上来，这个兽，两脚如同羔羊，就是十一节，说话好像龙，十一节，它像羔羊，那也就是说，这个就是假先知了，好不好？这个就是假先知。他就要人，他就要为那个兽，第一个兽做一个像，要大家来拜，而且使那个兽有生气，而且要人在这个手上、跟额上受一个印记，受的印记，啊，这个就是假先知了。这是开始，以后就提到这个假先知，以后也要到硫磺火湖里面，啊，两个兽。好，所以刚刚我们读的19章就说到他，就不是指其他的假先知。
蒋弟兄，那个前面讲的就是说，信主的人就基督徒是受了主耶稣管理，那么不信主的世人他们是附在恶者下，就是撒旦管他们。就但是我们从属世的这个角度看，就是说基督徒和世人他们在世上的生活不一定有差别，也就是说基督徒不一定过得好，世人不一定过得差。那么但是一个人他是归神管了，还是归撒旦管，是不是他们的差别是在死后的审判，就是说一个得永生，一个灭亡，他们的最主要的差别是不是这个？
现在看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我们的差别在哪里？第一个，没有信主的人，非基督徒，他没有神的生命，对不对？没有圣灵住在他里面， 他也不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在地上的生活那就不是根据主耶稣的带领的生活。比方说我们基督徒，我们按照主的话，我们基督徒我们每天都应该有什么？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读圣经，好不好？我们要聚会，我们要有见证，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嘛。所以基督徒的生活，你除了和人有吃饭，我们天天吃几餐三餐饭，对不对？我也工作，对不对？我也拿工资啊，我也买房子买汽车什么都好。我们不是说只是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还是说另外一方面的，就是属灵的生命的工作。你里面有神的带领了，你跟一般人就不同了。圣灵会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你，你遇见了事了以后，你要去听圣灵的话，听圣经的话，这就是一个最大的不同了。那么至于我们在世界上富不富足，钱多不多，当然我们希望多赚钱呢是最好了，这是人的想法。但是圣经里不是这样讲，圣经里告诉我们不要贪爱钱财，有没有这个？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而且主耶稣说你不要忧虑穿什么吃什么喝什么，你们所需要的神怎么样？神就给你预备了，神就给你预备。那么有一个老弟兄叫余成华，他原来是很有名的，在我们中国很有名的眼科医生。最后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在长沙的湘雅医院做眼科主任。那个时候在湘雅医院每一个月的工资他是几百块那个大洋，大概是200多块大洋一个月。为什么？因为我的父亲那个时候也在同时在湘雅医院是做牙科主任，也是一个月200多大洋。但是呢他拿200多大洋，那个时候一块大洋就要买100个鸡蛋，你一个月你看1块大洋，所以钱都有多。像我父亲那个时候赚的钱呢，就寄回到老家去买地了，好不好？当地主，要走这个路了，好不好？但是他没有走这个路，他以后就到上海去侍奉神，给尼托生啊，要求他到上海去，他就在上海，开一个自己在，自己住的那个小的房间里头开一个眼科诊所。他的妻子开始不同意回上海。他说回上海我一个月能够赚得到200多大洋吗？好了，那是靠主，凭信心了，感谢主。他就做一个见证，他的孩子有多少？5个孩子都要上学。他到上海开诊所的时候，孩子不上学不交学费，那就一般的生活钱就收入就够了，看病的人就不多。到了孩子要交学费了，他就祷告了，他说主啊，孩子马上要交学费了，他说主你看怎么办啊，求你预备。孩子要交学费了，病人就多了，好不好？病人就多了，你说这些就奇妙了。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是像人一样的就追求那些属地的马门，我们就靠主，当我需要的时候，我需要了，主就给你预备了，主就安排了，好不好？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跟人不同，就在这里，好不好？所以我们不去上开戏咯，我们也不去打麻将，好不好？好，我们就靠主。这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生活，好不好？
那蒋弟兄，其实从这个圣经上看，就说神一直留着撒旦，一直到最后末日才把它消灭掉。 来讲的话，就是说从神的能力上讲的话，他是下一秒钟就可以把它消灭掉了。其实他留他在这个世上，其实就是是不是用来试炼人的，就是说从人中拣选出一些，就通过撒旦的工作拣选出一些可以胜过他试探忠心于主的人，那么这些人可能就作为像麦子被最后被主收割在仓库里，那么没有胜过的就像败子，那你撒旦就带走了。
好，现在我们叫为什么到现在没有把撒旦处决了？
对对对，
一定要知道撒旦。那么我们在读以西结书28章的时候，撒旦是神在创造第一个天地的时候是把权柄交给他，他是他是这个受膏的基路白。受膏什么意思？就是神说的话把这个交给你管了，
授权了。
神授了权，神不能说随便我就把权收回来啊，时候还没有到，神还不能授权。所以主耶稣来了，撒旦就试探主耶稣，就说你要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天下的荣华都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时候没有到，神还没有把它收回来。我们人也是这样啊，你看那个美国总统4年一次，还没有到期，你还不能把它废了，还不行的，好不好？那还有很多的手术了，好不好？啊，所以撒旦的时候还没有到，不是神不处理他，神早就说了要处理他了，已经把他从天上赶到地上了，最后要到硫磺火湖里面，他也知道，但是时候没有到，好不好？
陈弟兄，在世界上经常在关键的时候发生一些大事，比如说911，这个怎么理解？就神他掌管世界，按理说这些事情他都应该也在他的掌管范围内，这变动会发生，而且还有的基督教啊，在敬拜的时候也发生，比如说教堂爆炸什么的，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是神有自己的安排？
这个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圣经的约翰一书5章，说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什么？握着手下，好不好？这一些都是撒旦做的，好不好？在握着的手下都是撒旦做的，不是神做的。神不愿意人杀人啊，神哪里希望发生911啊？神不希望，好，神也不希望你拿去把一个教堂给它炸掉嘛，啊，神不希望，这就是人做的，好不好？人怎么做呢？你看911，那就是那个飞机上的那些开飞机的人是什么呢？他们是伊斯兰教，好不好？伊斯兰教就有很多的教训，那不是从神来的，好不好？啊，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发生了很多的事情，那都不是从神来的。
那神为什么不阻止呢？
啊，
神为什么不阻止？
啊，神阻止，神完全可以阻止。神用什么来阻止？神是用他的话来阻止。但是这些人就不听神的话，好不好？那神怎么去阻止他？神都是用话，啊，神的话神说得很清楚了，圣经就是神的话。那个伊斯兰教他有他的圣经，他有他的经典，他根本不听神的话，好不好？好不好？
这能不能理解是撒旦和神的较量？
你要说撒旦和神的较量，撒旦完全没有力量能够胜过神，他较量不过去。那么他怎么办呢？他就是在幕后，就是他已经从天上到了地上了，天上已经没有地位了，所以在地上他就遍地游行，好不好？寻找可吞吃的人，好不好？今天他就是做这一个了，好不好？但是神所保基督徒不愿意被他影响的，可以啊，他就没有办法，好不好？他要和神较量，他较量不过去的，好不好？
但是神也叫他干这些坏事儿，反正也得等着，等到他心。等他掉进火
嗯，好，那么造山的发生，那就是说全世界都握在了恶者手下，其他没有信主耶稣的人都愿意听他的话，好不好？受他的影响吗？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好不好？我们请这个全良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